kindness of this man, the servant spirit of this man. I mean, I've known him, but I'm getting to know him. And do you know what he did for me today? It was raining today. And I did not bring an umbrella. And so last night, I said, you know, I'm going down to Capitol Hill today, tomorrow, and they say it's going to rain. Would you have an umbrella? He went to his truck, got out his own umbrella, and gave it to me. And I want you to see what I walked all around Capitol Hill carrying today. Now, what a guy. You think I drew attention? You think I got some people to notice me? This was great. You not know the number of times I had a chance to talk about Winchester and the church here and where I was. Pastor, you're my kind of guy. You know, I had a good time with this umbrella. And I appreciate your pastor being so kind to me and allowing me to make a statement on Capitol Hill. And of course, some of you know that I'm involved in Washington, D.C., and I come to the Capitol usually once a month and work on Capitol Hill. And so this has worked out real well for me to be here and just to go back and forth and do some things during the day. But I sure appreciate what some of you face with the traffic and the metros and everything else. Normally, I just fly into Reagan and take a metro right from the airport to Capitol Hill and do my job and fly out. And so I haven't recognized what some of you have to deal with on a daily basis. So I really appreciate you being here in these services when I know what you go through every day to get to your places of employment and then to fight that traffic to come back. But you pray for our nation. And today I learned some things that I didn't know. And in this, even some of the financial things that are taking place, because the only thing that they're going to work on right now is the funding of the government, because everybody's waiting for the new Congress, which is good for us because the new Congress is more conservative on our moral issues than the present Congress. But there's an issue in California that I found out about today where the state legislature has passed legislation that says every health care policy in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has to pay for abortion. Even church plans, individual plans, everybody has to pay for abortion. Well, that's against federal law. But guess what? We have a president and an attorney general that's not always enforcing federal law because they don't like the law if they don't enforce it. And so there's some things that are trying to be worked out in a omnibus spending bill that could solve that problem in legislation with some verbiage, and you pray that that gets done, but it's kind of confusing. I mean, when Representative Pitts, who's from Pennsylvania, he heads up what's called the Values Action Team on Capitol Hill, which is a group of members that are concerned about values issues, which we should also be concerned about, explained it to me about why this, and some of the conservative leaders wants to just do what's called a CR, a continuing resolution, which just keeps everything as it is until January. Because then when they take over Congress, then they can make all kinds of changes. But that doesn't help California's situation, and so it may be that something could be done through an omnibus spending bill that would defund some things if they don't change all that. And it's sad that we don't enforce the law anymore, even the law that we, the people, our representatives, pass. Of course, we saw what happened with immigration, and no matter where you stand on immigration, it shouldn't be done by executive order. It should be done through we the people, and how that's all decided. And I think that will take place in the time ahead. But you pray for our country. You pray for our government. We're commanded to do that. And if we want to have the rights to raise our family the way we choose, we need to have the right people representing us. I don't know how many of you know Senator Tim Scott, but he's from South Carolina, just was sworn in today as the new senator. Because he was reelected. He was before just filling the term of Senator DeMint, but he's very interested in parental choice in education and really believes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that on a national scale. Some states have it, but it's not. And so he's working. We talked about how we could work together to get that accomplished for the whole country. And I told him about Trent Franks, who's over in the House side of things from Arizona,
that wants to do it as well. And so maybe we can get some people together and accomplish some of these things. I met with Lindsey Graham. I don't know how many of you know Senator Lindsey Graham from South Carolina, but he has a bill that's been in Congress, but Harry Reid would never let it come to a vote, to outlaw abortion after 20 weeks, because that's when a baby feels pain. And they've proven that. And that's not what we want. We want to outlaw it altogether, but it's at least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of progress. So there's a lot of things to be praying about, a lot of things to be working toward. And there's a lot of good people there on Capitol Hill that maybe aren't always in the news, because they're just trying to be faithful and do what's right. But you pray for them that they will continue to stand for righteousness until Jesus comes. How many of you brought your hand with you tonight? May I see your hand? How many of you remember why your hand's so very important besides putting pizza in your mouth? How many of you remember what it teaches you? Remember we said last night the steps of a good man should be ordered by the Lord. And there's two ways that we should be ordering our steps biblically. One is with biblical priorities. Do you remember them? I said, you should, just if you use your hand as an illustration, you can take your priorities with you everywhere you go. So let's review, those of you that were here last night. What's this one? God, having a right relationship with God. This one? Family, and family is number one, humanly speaking. That's number one. Then, church.
先是神, 然后是家庭, 教会, 工作, 再是我。
我是应该放在最后,
自己应该是放在所有人之后, 不光是什么放在最前, 而且你的责任。 昨天晚上有多少人做了功课, 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 作为妻子的责任是什么? 作为丈夫的责任? 作为儿女的责任? 圣经是怎么说 你们的责任? 所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 我读22至24, 所以我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自己要怎样顺服丈夫。 所以圣经上怎么说 妻子的责任在教， 如果你是妻子， 你就可以回答， 如果你是丈夫的话， 你就先别说。 做妻子的，你们的职责是什么？ 谁想第一个回答？
Give me a thought, at least. Yes, ma'am. There's something in that about submission.
上面说顺服。 顺服， 向谁顺服？ 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因为他是在你之上的。 并不是说你是超。
Just because your wife is given the responsibility to submit to you doesn't mean that you should lord over her.
做妻子的要顺服你， 并不是说你就应该压在她上面， 因为她很多方面强过你， 像煮饭方面。 这英语， 像我太太的英语 比我要好，他洗衣服也比我要好，他在家里的责任做得非常好。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三节，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三节，
because it says here,
这里是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谁是？你看这个，神是在最上面的，然后是基督，然后是男人，然后是女人。这是神的这个权力的。我问你一个问题，神比基督要高吗？他们是一体的，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父神、圣子、圣灵。基督说，他说我不是来做我的事，而是做父的事。我再告诉你，就是这两个人成为一体，离开父母，在一起住，两个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是一体的。从人类上说是男女，但是圣灵里是一体的。在我的家里，我需要跟我太太一致，我想跟她一起达成共识，因为我们是一体的。当我们不同，互相不同意，但是有一个人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如果不用做决定，我们之间有分歧的话，我们就不做决定。因为是一个快乐的太太，就有快乐的一生。我们永远是愿意是我们一起做抉择，而不是由我一个人。我之前在工作的时候是销售的，当我们为我这个区做决定的时候，而是让大家所有销售人的决定，而不是我个人的决定。但是圣经里是说，很多人就有很多智慧、安全，所以我跟这些人在谈的时候，当你跟太太讲话的时候，你的第一要咨询的是你的太太，她知道你，也知道家庭，更了解这个情况，比其他人都知道。如果你不听你太太的，不听她的意见，你是一个非常愚蠢的男人。我要说蠢蛋的话，就说上没意思。所以我想告诉你，他关心你，他关心家庭，你应该听取他的意见。我很高兴，就是我做决定对的时候，我太太会感谢神，她是爱主的姊妹。他会说对不起，我不同意，但是结果不是我们所预期的。我想让你明白，就是顺服就是也是一种保护的职责。你没有责任，会不会让你高兴？这是谁的责任呢？是男人的责任。坐你旁边这个男人是你丈夫，他们的责任。但是如果因为你在神的面前没有责任，但是男人有责任。有我们，当你想到顺服的时候，不要想到是一个低下的，是要顺服什么人。多少男人在上班的时候有一个老板，你顺服他。在我今天去华盛顿的时候，我看到警察的车，高兴不是把我的车停下来，因为他们可以把随便一点车截下来，因为这些车都是开得太过分了。 但是我们是在他在律法之下，我们应该顺服某人，所以我们要学会的技能就是顺服。所以在我们教会学校有一些规则，我会有很傻的这些规矩，就想让年轻人学学看他们愿不愿意去顺服，对他们来说是很健康的。我就是想看看他愿不愿意顺服当权的，这是因为这是一个技能。你看到22的时候，你看二十一，又说，又对基督徒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如果你有个好的婚姻，你应该我每年去跟我太太去买东西，我会跟别人吹牛，我因为很不喜欢买东西，我来到这跟我太太，跟她很多，带她去买圣诞节。他上到31那个网页上找很多 deal， 真是要花很多钱去省钱，50%降价，我可以买更多。所以有的时候看要花很多钱去省钱，所以你要很小心。他有他的这个预算，他很顺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学会顺服某些人。如果你选择去结婚，有些人结婚了，跟那个人结婚的话，你就要跟他，你就要顺服他，这是圣经里的原则。你不想这么去做，你就别结婚，你就单身。如果你不想跟这个人这样去做，那你就等正确的人。那些单身有三种单身的，有一种就是说就这种抱怨的，就是我可能每天我永远都是单身。还有一点就是渴望的，给我一个男人谁都可以，有些人就说这两种人都会有麻烦的，他们有苦毒或者有不好的婚姻。你要是嫁错人了还不如不要结婚。所以很多人就是愿意服侍神，神就会把正确的人带来。我看到了很多这些人是非常快乐的，当他没结婚的时候是很快乐的。所以我们应该要顺服某人，所以作为女士的是你的责任去顺服你的丈夫。尽管你有一个没有得救的丈夫，他也可以赢得他。你要有谦卑的心就可以赢得他。我并不是说让你不顺服主，你他叫你出去抢银河你就不能去做，你就要很尊重他而否决。所以你有责任顺服你自己的丈夫。还有一点你还有责任，那就是你不会在这段经文里找到，在创世纪 二章十八节，男人有没有？他说，男人，那人独居不好。谢谢你，
就
你有点晚了回答的。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你都不知道我在要再说什么。对，如果你太太在你旁边，你就很高兴你没有独居。我很高兴神给我一个太太，继续，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是两个词，是两个词，一个是帮助，一个是配偶，让他成为一个帮助者，而且正是刚好适合他的，所以神给你这些做太太的作为他的帮手，因为他需要很多帮手，所以男人很需要很多帮手，女人不需要，我们真的需要，是不是？我们难道不高兴我们有太太帮助我们吗？他能帮助给我们意见，做女士的用爱心说出事实，而且我要有谦卑的心给他正确的意见。我在某方面不行，我太太在家里很能干，他很会煮饭，整家很好，也是一个好的母亲，好的奶奶，所以我的太太帮助我们做很多事。作为牧师，我们需要一个太太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一个只有一个太太的先生，所以你做妻子的要顺服，作为顺服的帮助者，所以你可以能够做的看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跟他交流，问问他，我问问他，我做的你喜欢让我去做，你觉得我有些不需要做，我有些你想让我做的，问他，就是你能够帮助他，他想要的那种帮助，因为你的责任是顺服的帮助者，你的脚步也是由神保守的，所以就能够看到在你的生命中还有你的家里是怎样。作为男人，你看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不要用水记着倒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因为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当他病的时候，不是把他踢走，所以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护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我正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基督带教会，所以就能看到教会跟基督跟教会，我们的责任是什么？爱妻子。
Now let me ask you a question. When did Christ love us?
耶稣什么时候开始爱我们的？我们像什么样的时候？当神把他的唯一的独子给我们。在罗马书五章八节，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怎么样去证明你爱你的太太？当她不那么可爱的时候，这很少。作为我太太，会让我有一些试炼。我知道她是她不会那么情绪化，不讲理。问她你到底有什么事？她说没事。我们不像你们能读懂别人的思想，可能女人就是有这个天线，可以知道别人脑子里想什么。我们有，所以要让我们醒来，我们都不知道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不高兴？我太太有时候说，我不高兴。他就是想让我关心，他不高兴，所以我要学会，我爱你，我们一起祷告。你看，这就是神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我太太有时候就会试炼我，去看我会不会像基督那样爱教会，那样爱他。我也背下来了第五章。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我所以经常需要提醒我，我的责任是爱我的太太，就像基督爱教会。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了，让我们的太太正像基督爱教会，你会觉得我们的太太会容易能够顺服我们，帮助我们吗？如果我们像基督那样，我觉得会很容易让耶稣想让我们的妻子听从我们。如果我们真正的像基督那样爱他们，他是一个回应反应者，他对好意会反应，他对温柔会有反应，他对爱神也会有反应。我很多时候有一个星期有这个 family 家庭会的时候，我会做一个调查。我问女人的时候，我会发现，为什么太太爱他们的，就是一件事情，他们想让这些男人成为一个属灵的带领者，有些必须要让他在属灵带领，要挑战这个家庭，作为一个榜样。作为一个家庭应该是什么样？我告诉大家，我可以看一个教会是不是很强，我敢看一个教会男人强不强，就只能看出一个教会。所以我知道每天有交通工作，我看到跟家庭在一起就是一个榜样，把整个家庭带来。你住在家里，跟你太太一起祷告，跟你家庭一起祷告，要跟他们分享圣经。当我们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们把每天把他们带到床上，跟他们祷告，唱一首歌，有的时候一起学一句话，时间不长，就是有这样的时间，叫他们睡觉。到他们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就让他们早晨第一件事情这样去做。当他们十几岁的时候，我们让他们每一个人，或者会帮助你们，就是让你们每人 每天读一个箴言书，今天是12月2号，读箴言书第二章，每个人都读，然后来到早餐，就是带一句话来分享吃早餐的时候。明天12月3号我们读箴言书第三章。我对你们来说是一个不用花10分钟的时间，你也不用你如果你哪一天没做，你都可以补上。有些人我们有很多事情很多时候就是那天就没做，不要让这个击败你。就是一个人失败7次并不是就放弃了，而是又站起来。如果你爱家庭，爱太太，爱主，表现出来。神如此爱人类，爱他的行动，他你的行动表明你爱神，爱太太，爱孩子。要做什么？不是说给他们给一张支票，问你的太太他想让你做什么，就表明你有多爱他。记住，他们会告诉你怎么样去帮助他们。你告诉他们，你问问他们怎么样能够向他们表现你的爱。有一本书叫爱的生命，我还给你们推荐这本书，是婚姻的书。他给了最好的办法爱你的太太，就是我学了，我这真的帮助我，我还没钱实践。第一点，第一就是祝福你的太太，不是让她头上洒水，而是表扬他。作为女人，有的时候自尊心很低，你可以笼统的说一些赞美他的话语。他长相，家里管理，做饭菜，他的吃的东西。他怎么样管教孩子，看管孩子，他们怎么样关心我们，关心我们的需要，看他所做的事情，他怎么样帮你教会。第一就是，第二就是 Edifa 就是祷告，第三就是分享你的时间，分享你的意向，最后一个就是触摸他们 hug 他们，抓住他们的手。有这种触摸可以表现出他关心他们。我有些人，我就是在有人他坐在旁边祷告的时候抓住他的手，我知道我对他来说我对他很特别，我爱他，我就抓住他。有些人给送礼物，我太太说不要送花，花会死，不要浪费钱。我会找到这种康乃馨太便宜了。我太太就是不想让我那么去花钱，所以我就是买一支玫瑰就会让她开心。发现她没有香水的时候给她买香水。你必须要认识他，了解他。所以那一句话彼得前书第三章，就是跟他们一起同住， 了解他。有一本书是讲一百种方法爱你的太太，是 Gary Scala 写的。他写的是，这不是他的题目标题。就是他知道，他也知道。这是，如果他知道的话，如果他知道，还有一本书，就是如果是他知道，这本书放到两侧放到一本，就是说这本书就是有100种方法去爱你的太太，很实用的，就是对你太太表现出爱。如果你需要，就是看看她喜欢什么。再就是女人要用爱心说真实话，你想让她做什么，让她别做，就让她表现出对你的爱。所以做丈夫的就应该是充满爱的带领者。你看23节，他是教会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我们是要有爱的头，要让顺服帮助丈夫，要是要有爱的头，就是没有爱的话，就没有。所以要不要强求他们，要让爱他们。当你作为妻子，当你顺服帮助他的时候，他就会更爱你。当太太跟你更爱你的太太，他也会更顺服你。所以这两个人就应该有不同的职责，会帮助其他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每个人都想换自己的配偶。我想告诉你什么，你不能做。我还告诉你，可以改变你自己，神可以改变你的配偶。我一直在观察，有很多人就是把注重点放在自己的时候，他想要做，你就能看到神就开始改变你的配偶。做妻子的要顺服，做丈夫的要成为一个充满爱的头。孩子呢？孩子都走了，只有这些年轻人。在第六章第一节，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我把它叫做送过去。我孩子生下来，我就告诉他们，生下来就知道这句话，要孝敬父母是你们得福在世上长寿这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孩子应该顺听从，要怎么样去正确的办法。第二点就是要孝敬，要尊重，这是不尊重的。讲一个故事，坐下，然后把它坐。他说我在里面还站着呢，因为他的心不对，他的态度不对。所以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要有一个尊敬的态度，要尊敬父母。所以做儿女的要尊敬又听从。作为我们的父母的责任，就是我们要这样去做，这就是让我们把他们发展成主里的主的仆人。作为我们是基督耶稣说，你如果爱我，就要遵守我的诫命。有的时候做父亲 儿子，你要爱我，要听从我的诫命。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让他听从，不是让他们战兢的，而是让他们充满爱的去听从我。就像神想让我们基督，就是对基督的爱让我约束我们，这是保罗说的。我们为什么爱基督耶稣？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所以做儿父母应该怎么去做？应该去爱儿女，要把自己献上，也告诉他们我们有多么爱，让他们也有回应听从，因为我们先爱了他们。但是记住你所做的，你在培训年轻人，他们要为要培养他们的子女服侍神。你是在培养你孙子的父母。有多少人有孩子家里？就是目前有，你就要先很高兴，因为到下一次你再见他们的时候，可能他们就该结婚了，就有孙子。如果你把他们没养好的话，你就不想让他们孙子，因为你怕他们养不好他们自己的儿子。所以我们有责任告诉他们去尊重他们，他们可以教他们儿女去听从。我们最终是要叫他们听从尊敬对神，这就是我们的责任。神给我们在一起作为一个父母给的责任。这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这就是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你看，这是我们所发生。我们当我们离开父母的时候，要有一个新的家，就跟配偶住在一起。你一定要先离开父母再有配偶。我有些人，我要告诉有些人，就是不要再跟他们住在一起。如果你的父母会干预，你们父母跟你住在同一个区，你知道怎么样进去怎么样出来。你必须要知道，你不要去干涉给他们儿子女儿给压力，要让他们做神的事。我们离开父母和配偶成为一体，成为一个新的家庭。这个新的家庭可以在养育下一代，再讲下一我就会马上结束。看诗篇三十八，讲的我们父母的责任。这是我们要为耶稣培养下一代服侍主的。我看到你们教会有很多年轻人小孩子，所以你怎么样，什么时候开始打，怎么样去打青少年。如果有青少年自愿，
I will open my mouth in a parable. I will utter dark sayings of old which we have heard and known and our fathers have told us. We will not hide them from their children, showing to the generation to come the praises of the Lord and His strength and His wonderful works that He had done. Showing them.
要让他们看到你们言行是一致的，但是你行为要比你说的更
talk talks, but your walk talks louder than your talk talks.
就是你所行的比你所说的要重要。有些人是假冒虚伪的人，说一件事又做另外一件事情，你言行不一致。所以我们在表现第五节应该让他们的下一代，
that the generation to come might know them, even the children which should be born, who should arise and declare them to
their children.
Fourth generation.
第三代、第四代，每一代都要爱主，而并且服侍主。
Hey, the Muslims are having babies and raising them not to serve the Lord.
像穆斯林，他们就是从小就这么样去带领他们的孩子。把他们带到欧洲，可能有一天要把他们就带到美国。我是说，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去做？因为我们已经开始了，在家里。但我有三个孩子，有13个孙子，我们增长了。感谢我的那些孙子都爱神，他们每个人都有三和五个，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家庭，你只要家庭的责任做好，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重点要看你的责任，也就是要花时间和努力。神让我们在这上面花时间，因为一人的脚步由耶和华锁定。我讲的有点长了，还有五分钟问问题，明天继续再讲。谁有问题要问？不要害羞。
Anybody? Okay, I want to give you this. I don't have time for.
我没有时间了。我一直讲怎么约会。
Or courting, or dorting.Whatever you want to call it. I mean, I know there's a debate over dating.
有些说约会，现在说
dorting，
同居，这是按圣经的方法能找到配偶。有多少单身的人 ？Single， 单身的。如果你是青少年，你还是单身。第一点，不要让你的孩子，不要跟那些不信的人有关系。每天都会有事情发生，你不会跟不信的人同父异母。你有的时候会听到这个见证，有人喜欢他们，这都是例外的。我可以给你讲另一方面的故事。所以不要让他们开始有关系，叫他们来教会。有很多人就说，哦，我信了，他们就想跟他们在一起。但你结婚了，你就知道他根本就没有到底什么样子。所以第一点，每天就是第二点，不要让年轻人。他如果没准备结婚，就不让他们约会。这是有很多团体可以做的事情，也有一个时间。当有人跟建立关系的时候，是身体、灵魂三点。当你要有关系的时候，建立关系要先知道他们的灵，第二点是知道他们的魂，他们的性格，他们能不能合在一起，第三点就是 身体，婚姻的床是不可以玷污的，但是世界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身体，第二就是觉得哦，爱不爱他们是这个人，这是今天的社会，最后再说他爱不爱神。我会告诉你，年轻人，如果他先是因为你的身体爱你的话，他也会因为你的身体而走的，很多人受到伤害。所以就是不要有在约会的时候不要有身体的接触，因为那个实际，所以婚姻的床是不可以玷污的。神是想让你在婚姻中有正，很多人在十八岁的时候他有那个欲望，你知道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越多，尤其是单独的时候有多大的诱惑，所以要保护他们，不让他们进到诱惑中。我记得当老大 Matt 从 Wilds 打电话给我，他正在给做顾问，我们有这样的规矩，就是不准亲女性，你要订婚了你才，我就想让他，你可以婚礼之前你可以练习亲一下。我还有这个规矩，就是你要订婚多久，接下来一年马上就必须得结婚，我们必须规定也不准亲。Mark 小双胞胎儿子说我想，但是老大告诉说他必须要，他说爸爸我想让你知道我 kiss 了 Julie， 我对不起，他开始哭了，他让我原谅他。我说孩子你被原谅，但是你就是一个大学生，你还有很多事要做，但是我和 Julie 做了这样一个承诺，他尊重这个承诺。我放下电话，老婆说什么发生什么，我说赞美主，老婆说什么儿子亲了那个女孩子，他说为什么感谢神，他说因为我感谢神，因为这就是他所做的事情，他没再做下一步，每一步，所以你要把你的这个保护网要建好，这是边的话，你把你的 fence 放到前面，如果他们要再跟前玩，他一下掉下来就已经跳过去，之后他们生命就没了。所以这个肉体关系在配偶中你要小心，在一起的时间会带来很多危险。我想让孩子结婚的话，你再让他们开始有配偶，再有机会一对一。我喜欢他们有这个教会，就是先让他们了解他们的灵魂。我看了很多家具，这是家具，为什么他卖家具？我去到世俗的大学，哦，这是他们去教会，是约会的地方，但是非常好，这是一个受保护的地方，你可以一对一可以认识他们，建立关系，而不去发生一些事情而到后来又后悔。但是每天都是，而且有这个时间的限制，不让他们有肉体的关系，肉体的接触作为一个准则。如果你没有一个准则，他就不知道他破坏了这个规矩，所以你可以有一个隔离带，让他们要有，首先是灵里魂 再就是身体，到身体保留到结婚。今天讲的非常好，所以我们叫做我们爱的奉献。你还没有给的话，你就今天晚上给他奉献。他会在外面，如果你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接着问他。感谢有这样机会在这里奉